是鼓浪屿拿武器了，然后能够站在这里今天给大家分享。其实分享的话也是有两个，第一个呢是说主要是分享一下在跟着陆牧师在读经里面一些领受，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我的一些见证分享。既然是领受的话，就是说它会受到我本人的一些限制，一些局限，所以我讲的话可能是如果讲的不对，或者说就是请大家包涵吧，然后你凭着爱心接纳我，也能够给我指正出来以后，谢谢大家。那我先讲一下，就是说今天我为什么会愿意站着。这里有这么四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一个经文，是在希伯来书5:12，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诗，谁知还得有人降神圣言小学的开班，另教导你，并且吃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那这句话我一直对这句话印象比较深。其实在，就是说我来我之念之前的话，就有一个弟兄，每天晚上都去给我们做这个门徒训练，然后就讲到这句话。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一年多，我们跟着周牧师的话，已经查完了新约。我记得有一次查经的时候，周牧师就问我们这个蔡武国也在那也在，我们几个弟兄，他说你们信主多少年了？我当时我觉得我应该不算是信主最长，但是我一算，我已经信主14年了。我比那个可能下另外一个就是陈规弟兄，他信主是7年。是不是？还没有。我不记得谁了，反正是我是最长的，而且和后面那个差的，就是说他们信的年数比我小多了。我就觉得很惭愧，然后周牧师就说：“哇，14年了。”14年了。
有你14个岁数啊。
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对啊，我也在问我自己，我14年了，我应该要做点事情，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是这个应该3周之前的一个周六，我和中规弟兄是约好了，就是说我们8点要一个沟通的时间。这些年来的话，其实中规弟兄也是一直在陪伴，就是说因为一些原因一些难处，他一直在，我们时常做一些交流。那天的时候，当我们交流分享的时候，其实在之前一天是尼利问我你要不要分享，我说再考虑一下。但是那天的时候，宗弟兄就说了一句话，让我顿时哑口无言。他说：“既然有领受，为什么不分享出来鼓励你的弟兄呢？”我就想，这可能是神在对我说话。所以而且在这不久之前的时候，我们在北部查经班也是刚查了约翰福音，那个时候就是说，应该是程志强弟兄带就是耶稣问彼得那三句话，他说你爱我，然后耶稣是问了彼得3次你爱我，到最后一次的时候，然后耶稣又加了一句话，就是你喂养我的羊。所以总体来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从信主的年岁上讲，还是说我们今天早上这个主日学讲的，我们委身这个教会，哪怕是我们做一点小的事情，如果说能够鼓励到弟兄姊妹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喜乐满足，也是神的祝福。对，这是我为什么要今天去站在这里。那么为什么要讲讲到这个，我为什么会选以赛亚书3:15？以赛亚书3: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平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慰，你们竟自不肯。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如果说上次疫情期间你听过我的见证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当时是说，当时是因为文家赛的这个科室他们 的时候，我拍了张照片，然后放在这个微信上，大家都非常的关心，然后留言，然后严大哥是留了一句话，是前句话，你们得了也在乎平静安稳，是这句话。那么后来大家也知道，我最近的时候，我爸爸是被撞了，那这个是可以说是费了很多，因为我爸爸是在那个路边上散步休息的时候，两个车撞了，然后飞出来的一辆车把我这个撞，而且撞得非常厉害，当时说把我撞了受伤，然后又掉下来，我是听说了，我没有看那个视频，所以他是从头到脚，各是多处损伤，手腕是粉碎性骨折，然后而且失血也很，但是我对于我来讲，我是感觉神经保守，就是说，他小脑，他脑是当时是有一点出血，但是后来就稳定了，那么他的所有的内脏器官是没有问题的，对这一点，我觉得感谢神的保守。所以我觉得也是，后来我听说，就是这两辆车里面有一辆车是交警的车，我不知道是说是因为这个有交警的车，所以他们才会给我爸爸及时的送到了医院，才得到了这个救治。对，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严大哥又留了一句言，对，是在这个祷告那个群里面，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我就觉得这些话，正好也是说能够是我需要的，所以我觉得我选这个来给大家分享的话，也是神的，也许是神的意思吧，神的心意的。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对于这句话，就说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好像很容易懂，但是如果你自己仔细的去想的话，又好像读不懂。我当时以前的时候，这句话我都是说听来觉得挺好，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当我回头在思想的时候，我说这句话里面到底有什么意思？神到底想让告诉你什么？所以后面的话，我就是要来分享一下。那么应该讲的话，这个选这句话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说我其实在不同的场合，在小组查经，还是这个中牧时代的这个查经小组里面，也包括我后来去那个参加那个宣教课的时候，我都在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我越来越觉得我的知识和我的生活是脱节的。你得听过对吧？我说过这句话，我说我主耶稣明明的告诉我们，你要常常的喜乐，你要一无挂虑。这些道理我们全都听了，我们得明白了，但是我们却活不出来。我觉得我的生活好像就是和我们学到的圣经的知识是完全脱节的，不相干的。而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话，我是不单是没有这个喜乐和这个和平安，由于甚至有的时候很容易受到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工作跟老板、跟同事的关系，在家里面和这个和夫妻之间的关系、孩子，那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可能还有这个弟兄姊妹的关系，对吧？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弟兄又让我受委屈了，总是有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觉得喜乐不起来，也没有那个平衡。对，所以这些就是让我来重新的来思考这句话。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先看一下这句话它的背景，它的历史背景。当时的时候，以色列它是有两国南国、北国。北国的话，是以色列王，他是以这个撒玛利亚为中心，然后南国是犹大王。耶路撒冷，当时的时候是因为全以色列人他的悖逆神，虽然犹大国的话会相对好一点，他们完全悖逆神，不顺服神，所以呢惹动了耶和华的怒气。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也可能会惹怒耶和华的怒气。对，当时他们惹怒耶和华怒气之后呢，耶和华就把他交在敌人的手中，就是当时的这个亚述帝国。然后呢，另外一个从以色列人他们看的话，当他们这个征战或者困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我一开始我就要去寻求耶和华，他们做的其实在 甲纪和实施纪的时候，好像这一切它都是已经预定了，或者说预言过了。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去迦南的时候，他们没有服从这个神的安排，把当地的迦南人或者说外邦人赶出来，所以这些留在他们中间的这些外邦人就成了他们的荆棘，成了他们的网罗。而这些好像就是说导致了后来他这以色列人他们不信，他们去拜这些外邦的神，这些虚妄的神，而不跟从那个耶和华，所以他们就一再的犯罪，惹动耶和华的怒气。那么当然在这个这段历史是记载列王记下十六章到十五章里面。在后来的时候，西家王就是这个犹大王他悔改，他是撕裂衣服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然后祷告求耶和华，所以呢耶和华的使者呢就帮助这个以色列人把这个打败了亚述王，所以就解救了耶路撒冷。当然后来耶路撒冷还是被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就是今天就不谈。然后反正就是纵观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你如果读旧约，你就会看到，当这个以色列人背离神的时候，他们就会陷入这个苦难，然后就会被其他的国家来征服。然后当他们回归神的时候，那么耶和华就把他们解救出来。所以这句话我就总体来讲，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只有这个依靠耶和华，才会有得到这个平静安稳，才会有这个安息，我们才会能够有这个能够得力和得救。所以说这讲起来的话，这似乎看起来我的这些对这个经文的领受的话，还只是一个知识层面的，我只是说我了解了这个的历史背景，我了解了这句话想要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回头我现在想的话，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我刚才讲的话，我的生活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是脱轨的。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是蛮有喜乐的，现在你们没有这样的这个焦虑或者说困惑。那么所以这接下来呢，我就是要讲一下一些我另外一些就是一些领受，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做才能够得到这个福分，我们才能得到这个平安喜乐啊，平静安稳和安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28-30节里面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愿你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担子很轻省，我觉得我担子很重。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为什么就是说好很多时候就是感觉得到这个喜乐的原因吧。但是通过查圣经的话，我们也会知道，就是能够学到主耶稣其实在世上的时候所做的一切，他都是顺服的神迹，他是去悦纳神，然后去荣耀神，所以呢所以他父就可以父神，就是我神可以住在父，而父可以住在这个他的里面，然后他也可以住在父的里面，所以他能够非常明白这个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如果想去了解神的心意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学习耶稣的样式，我们要去了解神。那么我觉得是我在这里我是想到了三点，我就是说这三点是我以前没有做到，我觉得我做的很不够的地方，而且是我应该要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对，所以说我后面的分享的话并不是说我做到，而正是说我没有做到。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恢复灵修，我自己的灵修，要借着灵修，就是借着读经和祷告能够修复 父和神的关系。因为这个我觉得我很难当然是最近是非常感谢的话，就是有中午时代的查经班了，还有在北部查经班，大家都是有一起学习查经。那么在这之前的话，我觉得自己到现在为止我读经应该不超五次，我觉得就是深信了13年了，14年还没有读过五遍。其实圣经的话，我们也知道圣经它是神所默示的。如果说我们去了解一个人的话，你肯定是要和他交流，而且你想了解的深的话，你是要不停的跟他交流，你才能会了解这个人。那么同样的话，如果说我们想去了解这个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去读经。我们只有在查经的里面，我们才会知道我们信的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在旧约里面他表现的是什么，在新约里面他表现的是什么。我记得当时中牧师还问我，你查完了这个以弗雅记和士师记，你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不知道大爷，你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在新约里面，我们往往觉得神真是好慈爱，他好有慈爱，好有怜悯，好爱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悔改，他就赦免我们。但是在旧约里面，你觉得呢？就像以色列，他是活跃的，在旧约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神他是非常严厉的神。你做他的眼睛里不容的沙子，如果说你做的不符合他心意的话，他真的是会给你他会动怒，而且他会给你，他会管教你。我们说的管教可能会好一点，那么可能会有更大的动作也说不定。这是我们就是通过查旧约时候对神的另外的一个认识。当然了，他的这些做法也正是他的公义的地方。他是圣洁的，他是不容易去亵渎，所以他这也是他一个圣洁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多祷告。对，当我忙的时候，我很清楚我自己真的是在祷告上非常的慵懒。只有在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比如说我这3年我们遇到3件事情，非常大的事情一个是 David 当时怀疑是那个叫什么 Pompeo 是这个非常罕见的遗传病，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这个每次查他的这个得重病的人的结局的话，都会让更加我们心里的那个重担、那个负担和难过。那么第二次就是我疫情期间，我想去参加那个参加他们他履行他们的职责，要在前线上，然后靠近这些新冠病人，这也是非常危险。然后再一次就是我父亲这次，我觉得我能够回到祷告会。或者说我自己在神面前能够认真的跪下来和神祷告的话，都是在这一年出事。然后除此之外，我的祷告非常疲乏无力，而且都是流于形式。对，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讲完了我也就忘了。好像我讲的时候，好多时候也就是说为自己求点什么，我也忘了去，很多时候我可能也忘了为我的弟兄姊妹去带去，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在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新约里面腓立比书在4章6节的时候就讲到又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第一点这个祷告，我觉得它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应该真的是非常的重视这个。我记得在另一节发的一个连接上，就是那个查尔斯系列的讲道，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在学校期间的时候，他和室友因为是share一个房间，他没有办法去单独的去祷告和神进行交通，他宁愿去配这个给这个室友。 后让他能够单独的有这个时间去祷告。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可以像刚才读的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讲的，我们可以卸下我们自己的负担，能够交给神。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觉得我的担子没有那么，为什么没好像没有轻省，好像还是很重，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做到完全的交托。我祷告过了，但是我还是在用我的想法、我的能力，想去做这件事情。我那个担子还是在我心里面，对，我没有完全的放下。我如果你常听愚公节目式的祷，他的正道的话，他也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卡车司机。去为了帮助这个挑担子的农夫接到卡车上，但是呢，这个到了之后，这个农夫仍然是累得气喘吁吁的。他就发现这个农夫虽然上了卡车，但是担子没有卸下，坐在卡车上还担着担。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写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在神里面的那个安息，因为我们不肯放下。我们还在那里抓着这个东西不放心。另外一个，我觉得祷告的话是让我们经历神。今天的主日学也讲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神。愚公节目里面讲说，你经历苦难是一件好的事情，这是让你拿到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经历神同在的一个资料。它会让你明白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说这次我父亲发生这件事情，说实在的，我心里很痛。因为我一开始看到我爸爸，就是说跟他视频，我看到嘴里有血，然后眼睛也肿，而且就是很多的擦伤。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当然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我非常难过，我非常的痛。但是我没有像说呆着那个时候那么的焦虑或者说绝望。因为过去的这个 David 的这件事情，或者说后来人家去鼓励他的这件事情，让我看懂了生死。其实是看懂了生死。我觉得而且我们说人到四十不惑啊我明白了有的时候我是不明白的，说四十不惑，我好像好多事情都不想。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四十不惑其实有其中一点，就是说你看懂了生命，看懂了生死。当时的 David 的时候，我那个廖雍信弟兄来的时候，他一篇特别的讲到，就是人生有四季，对吧？我们在这个外界有春夏秋冬，其实我们人生也有四季，生老病死，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摆脱的。我们肯定总有一天我们会面对这个事情，对吧？这个说起来，这句话可能我不应该这样讲，但是就说我的亲人，我的父亲，我的父母，或者说我总有一天我要面对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我们的祷告，然后那天之后弟兄姊妹当天晚上当天就为我的父亲祷告，当然也是迫切的祷告。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也只能是借着祷告交给神，我没有其他可以做的，再加上疫情，对吧？我也不用去。我相信神是掌管万有，不论是哪种结果，我觉得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我是完全接受的。当然感谢神了，就是说借着大约祷告还有神的怜悯，我的父亲现在是好很多了，就是脑力出血，也止住了。然后这个虽然断了气功肋骨，呼吸现在是应该是没有问题，不用带那个氧气罩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做了两次手术，手部的手术和这个腿的手术，其他就不用再做手术。对，他现在的话就是需要恢复。那么当然这件事情也其实也是让我看到，我没讲，我们从 统的来讲，我们说我们信的是无神论，我们讲无神论。其实无神论也是他们给我感觉，无神论其实是他们什么都行。当这个事情来的时候，他们什么都行。我说我们在这教会在为他们祷告，他们愿意啊，他们愿意。那么在这除此之外，有一天我听说我姐姐去泰山上烧香去了。对，还有他们说你爸爸，有人建议你爸爸这次撞得太厉害，这个事情太厉害，你要找人给他叫一下。你知道叫一下什么意思吗？叫一下其实类似于那个请一些巫婆或什么东西，就是在面前像跳大神一样。其实就是说你说是无神论，其实说你他们什么都行。当然这个也会，我想这个事情也会成为我和文，我希望这个事情成为我和文霞给他传福音的一个出口。但是我也知道这件事情有很有难度，因为他们不是在美国，在中国的话他们有很多的顾虑，他们不单有他们自己的顾虑，他们还要考虑到我的姐姐，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环境对他们的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就是，当然了，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我姐姐去上泰山给她烧香那件事情，我跟她讲，你信耶和华，你可以再去拜其他的神。然后他们就说，你们信你的，我们信我的。当然都是为了好，我只能说，当然他们都是为了我的父亲好。但是这是一个努力的。那他说当时的时候为什么去那样做？是因为我爸爸当时就是因为我想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沮丧，然后肯定是很悲观，他会想一些其他不好的事情，因为在那段时间里面，我的亲属亲戚其实已经去世好几个，其中一个呢是他的服务头换了之后刚回到家里就去世了，这些都会对他有影响，所以他当时说，就是咱爸爸那当时的时候，他就是在那病房里，就是看到满墙的那个菊花，黄色的菊花和他的名字在那里，所以他们就那样去做。对，那我知道之后，我肯定是说，我现在也不能跟他们讲太多的东西，我只能是为他们祷告，然后求神饶恕他们，因为他们还不了解这个系统，还不了解这个福音的内容。求神能够饶恕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苦难中的祷告，都是让我们经历神，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他是听我们祷告，而且你信靠他，他就一直和我们同在。然后除了这个，就是要我觉得这个灵修非常的重要，是我要努力去要，还有文霞要努力去恢复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恢复和神的关系，要靠着圣灵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并且能够靠着信心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啊，三章十一节和十九节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人。所以说，所以不信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的。我们必须要靠着信心来顺服神。那么，如何听到神的声音？这也是我一段时间里面很困惑的一件事情。我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了，好像我听到神的声音也就一两次。我为什么就感觉不到呢？我感觉到神在我说话呢，因为我见过世界，对不起，我因为我听他的讲道很多，所以我一直在引用他的事情。他就说神一直在讲话，如果说你始终听不到神的声音的话，那你的信仰是有问题。是啊，为什么我一直很难听到神的声音？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太忙了，我们有时候觉得我忙是我不得不去忙。我真的，大家知道我的情况的话，知道我和文霞真的是很 么说的这个，我神医说话有几种方式，在圣经里面讲的时候，好像神可以直接叫你的名字，撒母耳，直接叫撒母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查过那个玛利亚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啊，葬了那个坟墓之后，然后第三天玛利亚就和几个妇人，然后拿着香料去找去抢去膏涂抹这个耶稣的身体，当然到了之后呢，就发现耶稣没有，耶稣不见了。然后他还告诉了彼得和约翰看没有了，然后他们就走了。但是在玛利亚，因为他爱主心切，他又还是往里看，想期待着耶稣能够显现。也许真的是因为他的这种爱心，他的这种追求，所以耶稣向他显现。一开始这个经文里面是这样说的，说玛利亚找王圣来看见耶稣，耶稣向他显现，但是他当时却以为那是一个园丁是吧，种对园丁，他没有认出那是耶稣。然后耶稣就说玛利亚，哦，玛利亚才认得，哦，原来这是主。他听到了，他认识这是主的声音。所以文章里面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他又转过身来，就是说这个有两次，这第二次转是说他听到神的声音，他的心转了过来。所以说，在我们三刚才唱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的羊要听，能舍得他的声音，就是讲的我们要学会听主的声音。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反正是在我的里面，神我没有听到说神喊我，直接喊我名字，可以，神没有这样跟我讲。如果这样跟我讲的话，我会吓坏。神讲话的几种声音的话，其实有比较常见的，我觉得有三个，一个是这个经文，哎，你读经文的时候，突然这个有亮光出来，能够打动触摸你的心，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什么，突然就断了这个段落，也就是你弟兄姊妹的提醒，借着弟兄姊妹的提醒，对，比如说我一开始分享的时候，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因为重视的话，因为那个周辉弟兄给我讲到，我觉得这是神在给我讲的。那我现在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自己这件事情很小，我为什么到我也不查明白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给大家讲，我是给教化姊妹分享的。我记得其实北部查经去北部查经班，我和文霞心里面是已经有感觉，我们觉得从这个地理位置对吧，我们靠得比较近，所以已经有这个想法。而且我记得有一次知会的时候，田大平会讲，他说你也应该去北部查经班。对，后来其实我去北部查经班一个想法，我第一想法，我一开始信主，我是从学生团体出来，我其实我对学生团体是很有感情。那么后来我发现这个我们教会的学生团体不需要我，而尤其是中式来了之后，因为这个 UBC
长大，
不需要。对，然后我又觉得我很想去认识美国查经班的弟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去的时候，David 的那个确诊还没有出来，我就跟文强讲说我们要去美国查经班了，文强很支持，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去了。其实去了之后，我发现当然得益的还是我，也是同工之间的这种彼此的协调。彼此的配搭，那在外面的话就是倪丽，还有陈志强，我们三个人轮流带茶经。我第一次带茶经的时候，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带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带的很失败，我带的好干，很干，没有内容，知道吗？对，很干。就像我今天我上来讲到，我就怕我自己讲的太空洞，我怕我自己在这老就像在只是在喊口号。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跟向他们学习。你知道，在我们这个是他们的带领方式，还有耶利，因为耶利真的是在那个圣经上，他的根基非常。 帮我们把握这个方向，所以非常的感谢这些弟子姊妹。而且我们的这个茶叶班现在非常的，大家这一年来我觉得基本上没有旷，就是总能每一次都能到，而且大家讨论非常的热烈，我觉得这个气氛围很好。谢谢，对，都来了，谢谢谢谢。对，我是觉得这个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听到谁的声音，然后你去幸福，那最后的话还得益的还是我，是我们的这个小组或者是教会。当然这个事情是比较小，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看不出我这个信心的成分在里面，比较小。那么下面我跟你分享另外一个事情，在我的看来，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很大的挑战，需要你有很大的信心的，是你出来做牧师，你去宣教。以前的时候我就听一个姊妹讲，谁家的孩子去报名去参加那个神学院，哈利路亚，你的孩子去报名那就不一样，对吧？宣教事情也是很大的挑战，你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你到非洲或者到什么地方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困难在哪，你可能会罢命都答应。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一个最大的需要你信心考验的时候，也是检验我们信心的时候。那我接下来分享这个是我们的David， Ohio 那个德顿教会，这一对夫妻是应该是说，是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教会有几家的这个教会的祝福，他们带了团契。然后最近突然有个姊妹跟我讲，说这里他们要走了，要去欧洲去宣教。去的地方大家可能认识，就是张若嘉牧师在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是很受感动的。一个是说他这个姊妹，因为现在应该叫师母，她是德国乳腺癌。做好多年，但是感情始终保持，他现在还健在。你看我离开那里已经快八年，到现在一直是在教会里面做服侍。而且他们是，其实他们的生活无忧的，他们的薪水收入是非常好，家庭条件非常好，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说我要去那么欧洲去做这样事情。我觉得如果不是神的呼召，如果说不是神亲自的感动他们，我觉得他们不需要这样。而且有件事情是讲，他是在职学完了神学，在职学完了神学。那么在他们启程之前，把自己的房子全都卖掉，全都拆了，跟该搬的搬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后悔，就是斩断自己的后路，不回头。所以这是让我最近听到之后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信心才可以。就是感谢谁嘛？像我想说，就是我也希望看到，说不定神可能会在我中间也会这样，是吧？那么接下来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去恢复和神的关系，然后得到这个神的应许，他的安息。真的很巧，我准备的这一点也是由万元平姊妹他给大家晒的，就是和于洪杰牧师他的正道有一点点相似。我分享这点就是说，我们要靠着神的爱要去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还有整个教会，我们要去看，要用这个神的爱来建造。因为神的国的话，教会下面就是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的婚姻关系。那么在约翰一书4:12的时候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就得以完全。所以所以这个最近其实我也是听到零零碎碎的，也会听到有弟兄姊妹分享关于这个婚姻的事情。今天我也是 信上发了一个帖，我和文霞是已经快二十，从相识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快二十年，和大家一样，
对，
当你步入婚姻的时候，你就发现爱情和婚姻是完全不一样，对吧？于洪杰牧师说，在你结婚之前，你是放大了全是优点，当你在婚姻之后，就完全是缺点。但是我和文霞结婚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我都没有时间去看那个缺点，我就觉得哎，这是小姑娘挺不错的，挺哎，有时候我觉得挺安静啊，挺安静。有这个我不在家过节的时候，她还到我家陪我爸爸妈妈，真的挺好。然后结婚之后，完全不一样。哦，这个地方省去很多字。上周的时候，曾慧丽就读过一个爱情歌嘛，其实那个我就读不下。我的最好的这个爱情歌，当然是我们的老祖宗蒋刚写的，这是我的骨中骨，这是我的肉中肉。然后被林杰弟兄又升华了一下，林杰弟兄跟讲话没听到吗？是不是？林杰弟兄在曾经说一句话，这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我的骨肉永远不分离。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神的爱的里面，其实刘月弟兄我觉得那个说的是最好的，是感谢主。然后我现在就是在讲一下，我和文霞就是说结婚之后真的是感谢神，就是说我们来到美国三个月就受洗了，所以这个受洗就意味着就是说给了我两个底线。我不知道文霞，就第一个，神设立的婚姻不可分开。第二个，我不能不去教会，这是给我的两个底线。我说，如果说我没有信主，也文霞也曾经说过，如果不是信主的话，早就磕拜拜了。真的，真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也是吵吵闹闹打扰，我觉得这个应该每个家庭都会吧。
没有。
没有。知道我们在那段时间在这里其实做的不是很好， 开始的话，我跟我家在那在回国的那段期间，就是把家庭的关系能够恢复，就是已经恢复的很不错。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感谢神的帮助。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和文霞的我们之间的这种
这个转折，对，那天是在车上问我，你觉得我们这个改变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觉得是神，其实是你这次悔改之后，神就一点一点的把你的看人的这种眼光或者角度或者态度去改变。所以我渐渐的就会，我会看到文霞她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她为了support我这个工作的话，她是去实习上夜班。然后我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忙，我们有两个孩子，然后文霞6点钟要带着这个孩子去到这个医院，然后我接上我的孩子，然后再回来，对吧？一开始我不去北京查经脉也是因为这个，因为虽然有感动，但是我在想我接上孩子的时候已经7点钟，我再晚一点我去 DPBC 还有点饭吃。北部那是腿部没有吃饭，所以这个其实当时是受过，也是为了我的肚子，这是一开始受。当然这是当然是，然后后来我们经历，一个是我对文霞的这个看法有慢慢的改变。我很清楚有一次小摩擦的时候，我开车在路上，我就想说这个道理为什么总是讲不通呢？然后就突然就有句话进来说，你是家里的头。你是你没做好，所以就是这个神就是这样来提醒我。那么再后来的话，就是经历那个 David 那些事情，我觉得那些事情让我们两个真的是知道是，真是让我看到就是说，我的意就是除了神之外，文霞是我的依靠。我们两个就是在那个难处的时候，真的是相互安慰啊，相互的就是能够鼓励，只能是这样。也包括这个文霞去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还是很为他感谢的。所以，然后再到的我父亲这件事情，其实文霞做的也很好。文霞去打电话问我父母，然后询问这个病情啊，还有包括这个严大哥当时打电话给文霞讲该注意的方，该注意什么事情。也打电话过去给我的姐姐们讲，所以文霞也做得挺好。然后最近的时候，我爸爸现在就是感谢大家的祷告，我爸爸现在恢复的还不错。现在他就是在医院里面，就是要就是慢慢的恢复这样。每次跟他视频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讲，他说文霞很好。对，他说文霞很好，对，所以就是感谢主，所以让我看到这一些。文霞生日那天，我就是看到他带着这个三个孩子，我就是我心里面有触动，所以我就是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分享在微信，一点刻意的东西都没有带。感谢神。当然，文霞他也是知道我欠缺了，他一直在鼓励我，比如说去参加中牧师带的这个查经小组，还有上次那个宣教的事情。我觉得每一次，虽然自己很忙，但是参加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收获还是蛮大的。对，所以那么我想另外一点就是最后一点，我想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我爸爸出事那天也是我和周辉弟兄约好要沟通的一个那个早上，那7点半我姐姐给我打电话说那个爸爸被撞了，然后我8点时候中弟兄交通完之后，我就带着David 然后到外面去玩，我就跟在他的后面， David 在前面走，然后车过来之后我就赶紧过去抱着 David 然后放在一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的爸爸肯定也是这样对我的，虽然可能没有这个汽车什么，但是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我的父亲肯定是也是第一个冲上去。所以说，我如果说，当然是受这个疫情的困扰， 后，那我们的天赋，对，那个经文我记不太全了，就是说你的父亲在世的还是什么呢？就说还不拿食物给你，你何况你在天上的时候，就类似的这种，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爱的时候，说爱是恒久忍耐，我们就在想，那个我们的天赋在创世之初的时候就一直忍耐到我们到现在，他还把他的儿子能够钉在那个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够去顺服他？好多事情我们还不能去做，比如说，以神给我们两个大的命令，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与爱人，那你是啊是这个，要爱神，第二个就是爱人，对吧？我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爱，很不够，我们也爱不出去。你们要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说，你们要合二为一。这个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做起来也很难。我们对这些做的很好，我就是在想啊，就是在想，我们是应该要想一下，我们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已经在主里？我们是不是已经是在是有享受那个神的安息？我们有没有做到神要我去做？所以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宗弟兄已经讲过，这个爱在教会的建设，在建立教会的，所以我就不多分享。那么最后就是说，用圣经的一个话，我们也比较熟悉的，你的力量，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彼此的勉励，让神能够赐我们更多的爱心、智慧和力量，让我们能够建立他的教会。愿神能够祝福大家。